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是全能的，全知的，他有无限的爱，他在我生命中定下目的、计划跟要求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小朋友都是会选择性的聆听，比如说你叫你的孩子去清理垃圾，他没有做，他会解释说他听不到你的话。但是如果你叫他吃点点心，他会飞跑过来，因为他只想遵行他喜欢的吩咐。在聆听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也有这种情况，对于那些我们喜欢的要求，我们很快就会回应和遵守。但是如果神挑战我们做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，我们的回应就会很慢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，在寻求神旨意的过程中，我们会不自觉地常常出现这些态度。今天就让我们发现更多寻求神旨意的拦阻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为了要充分地活出生命，我们需要发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。这个旨意包括了他的目的、计划和要求。我们要每天行在神的旨意中。单单去谈神的旨意，这个很容易。但是有些什么事物在困扰和拦阻着我们，使我们不能遵行神的旨意呢？有什么态度是我们需要对付的呢？有时候我们不是不愿意知道神的旨意，但最终是什么拦阻了我们，是我们故意的偏离了神的旨意呢？有什么事物在拦阻我们认识神的旨意以及活出神的旨意呢？第一个拦阻就是我们的任性固执。当自我要坐在我们心灵的宝座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掉进了叛逆的光景中，因为我们等于是在说，不管神怎么说，不管圣经里是怎么说的，我偏偏要这么做。虽然我们口里不说出来，但是我们的行动已经是在表达了这种心态。圣经里边已经给了我们清楚的指引，告诉我们什么是应该做的，什么是不应该做的，但我们却说呢，我知道这是神所说的话，但是神啊，我就是这么软弱，我就是要这么做。于是我们找到很多借口去解释我们错误的行为，我们这么做是情有可原的。但意思就是说，神啊，我知道你是我生命的主，但是我现在呢，要主宰我的行为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发现神的旨意呢？这是因为深藏在我们里边的老我，要走自己的路。这是很自然也是很正常的情况，但这个情况是不对的，是没有智慧的，也是没有益处的。所以我们需要处理自己的态度，最基本的对付我们里边的自我，我们要舍己。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寻求神心意的第二个拦阻就是别人的影响，别人的影响。我们错过了神的旨意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听信错误的声音。别人的意见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声音。我们最好不要问人，你认为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呢？我们最好是自己仔细地去寻求神的旨意。当我们要找人商量交流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小心。如果我们只是聆听一般人的声音，我们就容易忽略神的旨意。 比如说，如果你只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社会文化的声音，我们对神旨意的关心就会越来越少，反而我们会越来越关注自己的想法和需要。所以在寻求神旨意的过程里，我们需要小心，因为我们错过了神的旨意，其中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我们听信了其他人的声音。这是寻求神心意的第二个拦阻，别人的影响。第三个寻求神旨意的拦阻就是忽略了神的原则，忽略了神的原则。请我们看一处很宝贵的诗篇，诗篇第119篇第105节，诗篇119篇105节，诗人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是指神话语的原则。神的话语是要指引我们去发现神的目的、计划和要求，使我们能够行在他的旨意中。神也差遣圣灵住在每一个信他的人里边。圣灵来是要叫我们有能力、有智慧、有悟性，去做出正确的人生抉择。在面对试探，在困难当前，在试炼和不同的意见中，圣灵使我们仍然能够活出神的心意，能够遵行神的旨意。神就是这样帮助我们。所有的原则都记载在圣经里，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，神的话语都提供了原则。只要我们仔细地读圣经，你就会发现原则就在里边。所以我们错过了神的旨意，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明白，或是我们不理会神的原则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第四，寻求神旨意的拦阻是因为我们心中的怀疑。如果我们怀疑神，这是对神的不尊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乐意把最好的福气赐给我们，我们不需要怀疑神，只是我们还没有养成一种习惯，就是去寻求神的旨意。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都是第一次清楚地知道神在他们心中对他们说话，他们终于发现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旨意。寻求神的旨意应当成为我们生活的习惯。每一天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求神向我们显明。雅各书第一章作者说呢，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，他们心怀二意，在所行的事上没有定见，所以他们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。弟兄姐妹，一个怀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，所以千万不要怀疑神对你说的话。除非有一些事情是很容易做决定的，否则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要这样寻求神的旨意。我在读经的时候，我要祷告求主对我的心说话，但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呢，并没有这么做。可能你说，我很想读一段经文，它的内容正是我想听的。我们不应该这么做，我们应该求问神，主啊，求你告诉我，我应该读哪一段经文。可能神会给我们一段我们很喜欢的经文，但也不一定是这样。然后我们求神透过他的话语对我们说话，这是神采用的一种方式，使我们能够清楚知道他的旨意，因为神不要我们去怀疑他。有时候呢，我们会读到一段经文，上边好像写了自己的名字，写了自己的地址一样，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这段话真是针对我说的，这是神对我的要求。那这样我们还怀疑什么呢？你看，神是多么愿意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，我们得不着，因为我们心怀二意。还有另外一个拦阻，就是第五，我们觉得自己不配。寻求神旨意的第五个拦阻是我们觉得自己不配。我们怎么以为自己不配呢？常常我们以为神大概只会像牧师啦、传道人等等这些圣工人员说话，但我是谁？神竟然会向我说话呢？神的旨意和计划是至高无上的，但他真的会个别的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吗？好， 在开始的时候，我已经说过了，神创造我们的生命都是带着目的、计划和要求的。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，不配得着任何好处。神向我们说话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，而是出于神的本性，神就是爱。在这方面呢，我们又再一次显出对神的怀疑，我们的自我形象实在是很低落。我们不是以为我们配得神对我说话，而我们说我是谁，神竟然会个别的对我说话呢？但整本圣经是神向我们的启示，把他的真理显明出来。圣经包含了历史，但它不是一本历史书。圣经里边带有优美的文学成分，但它不是文学作品。圣经也不单是保罗所写的书信，圣经都是神的默示，是神对我们说的话，用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。有历史，有诗歌，有律法，但里边亦记载了神的心思意念。如果我们要了解神的想法，我们就要读他的话语。如果我们想要知道神如何任凭人去破坏自己的生命，我们就要读他的话语。如果我们要认识神，我们就要读他的话语。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批评或是贬低圣经，批评神的话语，那他将来所面对的麻烦和痛苦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。如果我们轻看，我们贬低，我们批评，甚至于我们想修正神自我的启示，我们是不能逃避将来的审判的。神会个别的向我们说话，但我们会觉得这很难接受。为什么神会向我们说话呢？让我举两个圣经上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。首先请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节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节，神差派摩西到法老那里，要求法老释放以色列人。出埃及记三章十节到十一节经文说呢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摩西对神说，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是谁？我算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心里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。摩西是谁？他只是一个希伯来人，神在他生命里却有独特的目的、计划跟要求。不但如此，在士师记六章十二节里边也有一个类似的例子。当时神取了人的形体向基甸说话。士师记六章十二节十三节经文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基甸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我们看神对基甸说什么，继续看士师记第六章十四节十五节经文说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基甸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好，基甸说，我是谁呢？我家是这个支派里头最贫穷的，我个人在我父家是最小的。神清楚知道我们的出身是什么，神在摩西的生命里有独特的旨意计划，神在基甸、保罗或者其他人的生命中也都定下特别的目的、计划跟要求。同样，神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。神就是这样，他的旨意并不在乎你感觉自己是不是配得。弟兄姐妹，现在我们都是永生神的儿女，你看神赐给我们是多么大的慈爱，让我们能称为他的儿女。神称我们为圣徒，我们已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了救主，他拯救我们， 在基督里，我们得着一个新的身份。现在我们要寻求他的旨意，遵行他的旨意，让他能够以他眼中最好的福分赐给我们。如果我们还是说我自己不配，那么我们就是错过了神的旨意，而这个错误完全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关于寻求神的旨意，还有另外一个拦阻，这是撒旦给我们的陷阱，就是第六，叫我们太忙碌，以至于我们错过了神的旨意。我们太忙碌，以至于我们错过了神的旨意。我们之所以错过了神的旨意，其中一个原因，因为我们生活太忙了。有些人根本不想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就让自己不停地去忙碌，忙着做这个，忙着做那个，没有空闲静下来思想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、要求和计划。可能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是教会里的牧师、传道人、服侍主的人，但如果我不想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常常让自己弄得很忙碌，我们忙着侍奉，忙着计划，我们太忙了，以至于没有时间寻求神的面，没有时间求问神，没有时间问神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所以我们在侍奉上经常犯了很多不必要的错误。可能在生活里，我们花很多时间去看电视、听广播、做其他的事情，有时候我们自己要从这一切事物中抽身出来，我们要单单听神对我们说的话。我们要学习向神祷告说，主啊，我只想听到你的声音，我需要你，我现在需要定睛在你身上，在任何的时刻我都不想错过你的旨意。我们可以忙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忙忙碌碌的侍奉神，但是却听不到神的声音。我们忙着处理很多的事物，有很多做母亲的、做妻子的都有这个问题，家里头有做不完的家事，有担不完的心，让我烦恼的事情太多了，以至于没有留时间给神聆听神对我说话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忙到一个地步，没有时间去聆听神。弟兄姐妹，无论我们再怎么忙，我们要花时间去祷告，去聆听神。如果我们不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我们不需要每天花上几个小时去祷告，但是在一天当中，无论是白天或晚上，我们都应该与神交谈。圣经说要不住的祷告，好明白神的引导和神的旨意。这种交谈应该是在整天生活里边持续进行的。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当有人来到我们面前询问我关于神的旨意，我就能够回答他，给他指引。如果别人要做什么决定的话，我也可以对他说，有些事情是很肯定很清楚的，我们不需要再去问神，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行在神的旨意中。我们不断地感谢神，我们常常祷告，凡事谢恩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求问，我晓得这就是神的旨意，这是因为我跟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比如说你上班的地方是需要记录你上班的时间和下班的时间，本来应该是5点钟下班，但有一天呢，你提早半小时，4点半你就下班了。你在记录本上应该写4点30分，但你还是写上5点钟呢。我们应该对我们的上司忠诚，这件事情你不需要去求问神，因为你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，为真实的事情做真实的见证，这是基督徒的品格。神对我们这么好，这样爱我们，他乐意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在每件事情当中，但是忙碌往往成为我们的陷阱。试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每天会花最少10分钟的时间跟神单独相处呢？我们一天当中可以读多少节的经文呢？可以默想神的话语多久时间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忙的，一个礼拜工作7天好像还不够，但我们是不是希望自己的时间能够更有价值，能够运用的更有智慧？我们可以拼命把工作做好，但是我们与主相处的时间是更重要的。 如果我们看重与神独处的时间，我们会发现每件事情原来都可以做得很好，每件事情都可以安排得更好。我们会更有信心，更有把握，知道自己是行在神的旨意中，晓得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不仅仅是把事情做好，所以太过于忙碌的确是一个问题。还有另外一个阻碍，拦阻我们认识神的旨意，就是心中的恐惧。心中的恐惧，有时候神的话语会让我们产生恐惧。弟兄姐妹，你会不会因为怕听见神的话，所以你不敢寻求神的旨意？但是神所说的话都是最好的，而且对我们来说都是最需要的。我们都会害怕失败，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去做一些事，但我们害怕。怕什么？怕我们做不来。当神呼召我们出来服侍的时候，我个人也有这种感觉，我有千万个理由不去做神要我做的事，但那个时候呢，我没有想的太多。我很年轻，我明白神要我这么做，我应当顺从。神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，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不要害怕失败。这种感觉其实是很矛盾的。弟兄姐妹，试想，神是全能的、全知的，他有无限的爱，他在我生命中定下目的、计划跟要求，他向我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，都是为了我的好处。而当他呼召我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感到惧怕。这是因为我们忘了呼召我们的是谁，我们忘了神的应许，他答应要与我们同在，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我们忘了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根本不需要害怕去遵行神的旨意。如果要问我个人在实践神旨意的时候有没有惧怕呢？我承认的确会有。我有几次这样的经验，不但是我，很多弟兄姐妹也有类似的经历。我认识另外一位老牧师，他也有这样的经验。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教会里有12个人在晚上祷告，弟兄姐妹恳切求神显明他的心意。在祷告中，这位牧师明白了神的旨意，但是他心里很恐惧，并且不断跟神解释为什么不愿意做神显明要他做的事情，同时不断地在说服自己不要去做。老牧师回想，他说，当时我真的感觉到自己完全没有能力，我做不来，我没有办法完成神所要求我的。但是到天亮的时候，神问我，你到底要不要相信我，要不要听我的话呢？啊，这位牧师立刻顺服下来，无论如何答应神，愿意委身给他。所以恐惧是会有的，但是我们害怕不害怕其实并不重要，最要紧的是无论我多么害怕，我还是要做神要我做的事。回想在我过去的日子里，如果我有一次向神说不行，我今天就不能在这里侍奉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想一想，当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，要过约旦河，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。但是神对他说，你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用害怕。有一次我在做一个重大决定之前，竟是祷告，感到非常恐惧，不晓得该如何是好。但是我心里仿佛听到神对我说，你可以顺从我，然后你就看我在你生命中的工作。你也可以不顺从我，然后你一生活在后悔当中。后来我就回应神，主啊，无论如何我要顺从你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例子只是说明我们有时候的确是会恐惧，但是在恐惧当中，我们愿不愿意相信神呢？无论我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信得过神的应许吗？寻求神的旨意，最后一个拦阻，也是最大的一个拦阻，就是第八，我们故意沉溺在罪中，不肯悔改。我们生命里的罪会拦阻我们听见神的声音，也叫我们看不到神给我们的意象。没有意象，没有神的话语，民就放肆。罪使我们的心变得刚硬，使我们看不到神与我们同在，罪更蒙蔽了我们的心。在这种情况底下， 我们就会错失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。所以神要我们处理这些罪，圣灵来就是要光照我们，叫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认识主耶稣，以他为我们的救主，并且能够明白他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、计划和要求，这是我们这一生中最宝贵的事物。除了这些以外，还有什么更宝贵呢？诗篇第40篇第一节，诗人说，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祸坑里、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。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，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倚靠耶和华。我们最后再来回顾拦阻我们明白神旨意的几件事情。首先是我们的自我，当我们固执己见，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，就拦阻了我们寻求神的旨意。寻求神心意的第二个拦阻是别人的影响，别人的影响。第三个寻求神旨意的拦阻是忽略了神的原则，忽略了神的原则。第四个拦阻我们寻求神旨意的原因是我们心中的疑惑，心中的疑惑。第五个拦阻我们寻求神旨意的原因是我们觉得自己不配，我们以为神不会像我这样卑微的人说话。第六个我们寻求神旨意中的拦阻是我们太过于忙碌。第七件拦阻我们寻求神旨意的事情是我们心中的恐惧。最后寻求神旨意的最大也是最后的拦阻就是我们沉溺在罪中。今天的讲题神的旨意第五讲我就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您是否愿意对主说，主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？这个决定可能会让您面对极大的困难，也可能会使您极其的兴奋，但是神的旨意总是最安全和最美好的。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愿意舍弃自己的道路而选择神的道路，神会负责一切的后果。当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之中，喜乐和平安会随之而来。如果我们留心聆听神的吩咐，并且愿意遵守神的话，我们会对诗篇40篇所讲的话发出喜乐的共鸣。诗篇40篇第一节说，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祸坑里、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，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。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倚靠耶和华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